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2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吕世瑜因为被控煽动分裂罪而认罪，去年已经被判入狱。星期二的法庭裁决当中，他未能够是成功减轻他的5年刑期。这个判决预计将为其他根据北京对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所提起的案件是作为参考。吕世瑜在2022年4月承认犯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并且承认他管理的电报频道抗共港独台发表港独言论，内容煽动暴力和分裂国家。去年香港区域法院法官在判决吕世瑜案的时候，考虑到他认罪的供述，原判他监禁3年8个月，但是在控方认为吕世瑜犯下的罪行情节严重，案例需要判囚5至10年后，法官随即改判他监禁5年。在吕世瑜上诉之后，法官星期二一致驳回吕世瑜的上诉，裁定他需要继续服刑。判词话，国安法第21条根据是案件情节的严重性，制定一套两级的量刑的框架，定明情节严重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属强制性的规定。如果国安法与香港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处，就按国安法第62条优先采用国安法。2020年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涉嫌组织和参与立法会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中31人认罪。这些的活动人士当中包括前学生领袖黄之锋。观察人士预计星期二的判决将为其他的案件提供指引。据三位知情人士说，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将于本月底是访问中国。这个是一次期待已久的访问，目的在于稳定两国之间已经跌至几十年来最低点的动荡关系。英国外交部说，将以通常的方式宣布祁湛明的旅行计划。中国外交部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祁湛明原本预计7月底的时候访问中国，但这次访问未能够实现，因为中国出人意料地宣布任命前外交部长和资深外交官王毅取代秦刚担任外交部长。此前秦刚失踪了1个多月，直至7月25号被替换。中国政府未有说明秦刚被撤职背后的细节。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祁湛明将于8月29号抵达北京。另外两位消息人士说，这次访问预计将会在本月底左右进行，但未有具体说明日期。据其中一位的消息人士说，这次访问预计只会持续2日左右，并且已经对原计划进行了缩减。祁湛明将会成为自从新冠疫情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此前两国关系因为北京镇压香港和对待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等问题而急剧下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二宣布，如果天气和海洋条件没问题，将会在星期四起排放经过滤和稀释的福岛核电站的废气冷却水。根据计划，日本至少需要花上30年时间来到排放约130万吨是处理过的核废水。这项计划引起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批评。
廃炉及びアルプス処理水の放出を安全に完遂すること。
岸田文雄星期二在首相官邸召开针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的閣僚会议，拍板确认星期四进行排海作业。一枚共同社报道说，上百名反对核电的民众当日聚集在首相官邸前，高呼聆听渔业人士的声音，不要将代价留给是未来。在公布排海作业的前一日，日本政府说已经就这个问题获得渔业界一定程度的理解。岸田说，今后就算需要几十年的较长时间，作为政府都将负起责任应对，直到处理水是处置完毕。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7月4号批准了东京将福岛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排入大海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日本政府2015年曾经承诺，在没有得到利益由官方的理解前，不会对核污染水采取任何处置的措施。他说，日本政府现在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是严重的失信，不单止失信于国内的民众，亦都失信于国际社会。 中國海關總署上個月初宣布，將會延長包括福島在內的10個縣都的食品進口的禁令，並對是來自日本其他地區的食品，特別是水產品，加強檢測和監測的力度。南韓的在野黨與民間人士亦都對日本是將核處理水排放入海提出抗議。美國國防部說，在大圍營的峰會之後，美國和日本正在努力談判，並且最後敲定共同開發一種未來攔截系統的正式項目的安排。五國大樓發言人梅納斯星期一就媒體是就美日兩國關於共同開發或長階段攔截器的新合作項目提出的問題作出答覆。他說，在大圍營之後，日本和美國正是努力談判並最後敲定明年某時的一個正式項目的安排，有關資金安排、時間等等的具體細節仍然待定。這個共同的開發將會建立在美日導彈防禦長期合作的基礎之上，並且加強聯盟的威脅的態勢。中美洲議會在星期一投票決定取消台灣20多年的永久觀察員的資格，並且由中國取代。中國是拉丁美洲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使到台灣逐漸是受到邊緣化。中美洲議會由6個國家組成，總部在尼加拉瓜首都馬拿瓜，這次會議在那裡舉行。當地議員說，台灣在該組織的觀察員的地位是非法。台灣外交部星期二發聲明說，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決定自即日起正式退出中美洲議會。聲明譴責提出排台立中一案的尼加拉瓜黨團和部分的親中議員，說他們罔顧台灣對該議會和中美洲區域統合與發展的長期貢獻，不惜分化議會內部團結。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說，他將會在星期四向佐治亞當局係投案，在他被控非法策劃推翻他在2020年選舉失敗結果的案件當中面對有關的指控。法庭的文件顯示，他的保釋金被定在$200,000。富爾頓郡治安官辦公室星期一下午發布的新聞稿說，當特朗普投案的時候，該郡主要看守所周圍地段將被嚴格封鎖。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现在目前在美国流亡的香港民主派倡导人士许永廷，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爪牙到处都是。我们亦会报道欧盟发表香港年度报告之后，活动人士呼吁欧盟对在逃香港人提供帮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传媒再现危机，学者和香港记协谈论港版国安法之下传媒的生存空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传媒的生态再次出现危机。有免费的香港报章在近日宣布停止印刷版，并且裁员超过20日。而《东方日报》亦宣布，多年来以尖锐文笔讽刺时政的专栏《功夫茶》从上个礼拜开始暂停。有学者分析认为，过去2-3年香港的新闻自由的国际排名急速下跌，很多较具批判性、表达形式较为辛辣的新闻节目、专栏和漫画都相继消失，
他们担心传媒监察减少可能会衍生贪污等社会问题。香港记者协会就说，情况反映香港无论是商业和新闻自由的环境都对营运传媒造成莫大的困难，不利传媒生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经济日报集团旗下有12年历史的免费报章情报，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16号在社交网站宣布，因应市场发展将会全面转型为网上电子媒体，将会在9月15号出版最后一期印刷版报章，并且裁员超过20人。這次是經濟日報集團繼旅遊消費生活周刊 U-Magazine 之後，再有集團旗下刊物宣布停止印刷版。 U-Magazine 同樣以因應市場發展和配合集團的數碼轉型策略為理由，8月10日宣布將會在8月31日出版最後一期印刷版，日後只是保留數碼平台。另外，親建制的《東方日報》編輯部上個星期一，即是8月14日刊登啟事，表示該部旗下多年來以尖鋭文筆諷刺時政的專欄《功夫茶》，上個星期二，即是8月15日起暫停，後會有期，但是未有交代專欄結束的原因。《功夫茶》上個星期一刊出的最後一篇文章，以日日石屎冧不停，香港已然變危成為標題，談及香港最近頻頻發生樓宇石屎剝落的問題。內文指幾日前《功夫茶》先懷著沉重心情叫大家此生多珍重，皆因呢個城市俾唔到安全感市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上個星期二，即係8月15號應邀出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目 ChatDP with Emily， 討論港區國安法下的新聞和言論表達自由，談及《功夫茶》暫停有什麼啟示。李立峰表示，從學術角度來講，很難個別分析《功夫茶》停刊事件，不過他認為從香港整體傳媒發展趨勢可見一斑，例如三個月前明報停刊多次被當局點名批評的專子漫畫，香港電台2021年起下架頭條新聞或者更換鏗鏘集等新聞專題節目的風格，一些具批判性、表達形式較辛辣、諷刺性較強的傳媒似乎一個又一個在公共空間消失。
因為你《功夫茶》俾大家的認知都是好批判啦，同埋佢語言係去到
好比較
辣，係好辛辣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講緊係而家係一張報紙，佢有一個好歷史傳統、好長久、好為公眾所知，用一啲好辛辣嘅文筆去批評社會現實，甚至好多時係批評政府啊咁。咁而家佢唔存在。好啦，咁而家我就話啦，你唔係一單咁嘅嘢喎。你譬如即係兩三個月之前先至有專子啊，係嘛？
專子又唔俾啦，專子就喺香港嘅。冇走到，不過佢唔肯登佢啲漫畫《明報》。
香港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李立峰表示，新聞自由的國際排名急速下跌到140位，很多被認為是黃媒，即是親民主派的新聞機構，包括《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等相繼停運，而家連親建制的《東方日報》批判性專欄《功夫茶》都消失，他認為更加強化這個大趨勢。李立峰表示，過去傳媒有很多新聞專題報導，現在都不太可能做到，例如涉及被視為敏感的議題，包括警察的議題。他又表示，亦都有受訪者發表激進的言論，記者為了保護對方而作自我審查，選擇不寫相關的內容。李立峰形容，除了視乎傳媒夠不夠膽做，亦都在於受訪者是不是夠膽答。他認為現在香港傳媒已經很難找到不同角度的受訪者，同時有兩至三個消息來源去驗證一個紮實的調查報導。
我提警察，我唔係話佢有咩嘢一定要你查，但我意思即係話，起碼即係我如果我之前話我問好多嘅即係新聞工作者，咁有時佢哋都會話，即係其實你問佢喂有乜嘢係最敏感，佢可能真係會有啲地方者都會即係記者嚟嘅，佢都會話紀律部隊咯，咁即係都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咁第一就係有啲係被視為好敏感啦，第二就係其實個所謂審查或者所謂嘅新聞自由倒退咧，有時唔係淨係個媒介夠唔夠膽做。有時頭即係 exactly 就係你頭先講嘅，就係仲有冇人夠膽答嚇，仲有冇人答嘢？
李立峰表示，連親建制傳媒嘅批判性專欄都消失，佢認為好多社會上嘅不滿可能會被壓抑，長遠會影響政府嘅施政。佢擔心當傳媒嘅監察減少，將會衍生例如貪污等各種社會問題。
我哋點解會即係相信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點解相信批評嘅重要？就係因為你會相信一樣嘢，就係喂，其實你係通過一個公開嘅討論、公開嘅批評同埋回應，你先至可以去更加好咁確保佢唔會亂嚟啊嘛，又或者佢唔會做錯嘢啊嘛。有時唔係佢想亂嚟，而係講緊話佢唔知道有咩問題嚇。咁你如果你即係即係你拒絕好多批評嘅，你甚至係壓制咗好多批評嘅，咁你社會上好多聲音出唔到嚟。咁變咗好多嘅，其實社會上可能俾本來提供到俾個政府嘅，提供到俾個社會好多 feedback 啦，所謂出唔到嚟。咁你其實你長遠嚟講，你係會影響即係好多，你甚至影響施政啊，影響個政策嘅合理度啊，或者真係會令到可能個社會係少咗監察之下，可能真係會多咗各種各樣嘅問題啊，甚至貪污啊等等，即係你各種各樣啲社會問題都可能會即係嚴重咗。
香港記者協會簡稱記協上個星期五即是8月18號發聲明回應情報停刊和裁員超過20人。聲明表示再有傳媒緊縮，記協認為說明香港無論是商業和新聞自由的環境都對營運傳媒造成莫大的困難，不利傳媒生存。記協表示目前不少同業正是面對裁員和削減薪酬福利的威脅，滿懷熱誠的新聞從業員隨時因為生計問題被迫放棄理想。記協憂慮近年越來越多新聞從業員失去工作，不少被迫轉行，流失具經驗的新聞工作者會令新聞質素下滑，亦都是造成香港新聞自由下降的原因之一。記協呼籲各大傳媒機構的經營者和管理層在考慮成本問題的同時，亦都必須考慮人才流失的負面影響。記協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傳媒近期面臨的危機亦都同當前的社會氣氛有關。他認為除了傳媒人才流失、新聞質素下降，讀者在高壓的社會氣氛之下亦都減少看新聞的興趣，
即係比較係高壓啲啊，咁大家覺得喂睇新聞嗰個時都係唔開心嘅消息或者其他啦。第二就係新聞嘅質素啦，即係好多時已經係冇乜好 critical， 即係點啊？即係好有批判性啊，或者好獨立去做新聞嘅膽識啦，大家都嚇。即係我舉個例子，譬如上幾個星期，即係呢個啟德郵輪碼頭嗰啲新聞根本。全部都是政府的政策啊、宣傳啊，然後大家冇去，亦都引起唔到社會討論，究竟郵輪碼頭發生咗咩事咧？咁樣，咁你見到其實都係全部都係一啲好一面支持，或者大家都唔多去批判咯。
記者問及明報最近刊出有關立法會議員出席表決議案的報導，出席率排行倒數第二的議員何君堯沒有檢討自己出席率偏低，反而批評記者企圖帶風向貶低立法會議員，甚至認為記者應該要考牌。陳朗星表示，事件反映傳媒機構面臨的威脅是來自界線模糊的煽動罪，他很欣賞明報記者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之下仍然敢於做這類專題報導。
他擔心是源自於在立場新聞案控方的指控，即譬如辯方都說到喂同一樣的新聞為什麼 A 出 B 出是沒有問題，立場新聞就有問題呢？這樣咁我方都會講到明啦，喂，咁你個機構啊，你個傳播能力啊，嗰樣嘢，即係而家唔係對事啦，係對針對機構啦，針對你個機構，所以其實大家做唔到呢樣嘢，其實係睇 個機構敢唔敢做咯。咁當然非常之欣賞明報仲有咁嘅膽識去做啦。至於嗰啲議員嗰啲咁嘅狂言同埋垃圾嘅言論咧，我就覺得完全係唔需要理會啦。即係第一，除出嚟嘅消息都知道中聯辦，我諗甚至北京都會好關注啦。第二，佢呢啲咁嘅解釋根本就係詭辯啦，垃圾嘅回應啦。即係如果開會係唔重要，有咗共識就唔使嚟平投票嘅話，咁人唔使開人大政協啦，係咪？點解每年人大政協又要啊行會又唔開，立法會又唔開咁樣？咁明報呢個故障係捉到痛處。
陳朗星又表示，《東方日報》的功夫茶專欄停刊，他感到可惜，因為這個專欄經常以辛辣的文筆批評政府和官員，很多時候講中了市民的心聲。他認為專欄暫停亦都是反映目前香港以國家安全為主導的社會氣氛。
我諗喺呢個嘅社會環境氣氛啊，以國安同埋以呢、這個即係不能批評為即係連批評都會被視為影響到個社會安寧，只係國家安全嘅時候，咁我諗個專欄都係有好大壓力嘅。咁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可惜咯。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唔係要去聽，即係為政者唔係淨係要去聽，即係。讚美的聲音咯，批評的聲音更加要，即係應該都係個態度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啊。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歐洲聯盟在他們的2022年年度報告當中對香港高度自治和權利與自由的持續侵蝕表達關注。在8月18日歐盟發布的報告深入探討了香港的國安法以及對香港法治、言論、集會、媒體和學術自由的影響。據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李世想在倫敦的報導，這篇報告詳細描述了2022年香港的主要政治事件，例如李家超未受到任何挑戰地被任命為香港特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的訪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限制措施。但是報告的主要焦點仍然是2020年7月由北京實施的港版國安法，這項法律的通過導致幾百名異見人士被捕，香港的政壇反對意見被消除，以及該法對香港社會多元表達形式的鎮壓。這份報告還指出，位於香港的外國學者和媒體專家亦深受國安法影響。這份報告舉例包括學者簽證被拒絕、自我審查、新聞機構關閉和記者面臨煽動罪的指控。歐盟報告提到，部分香港教育機構甚至從課程當中去除了人權的內容。對於歐盟的年度報告，香港特區政府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且說歐盟無理攻擊和污蔑抹黑。香港當局在聲明當中說，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高度自治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特區政府強烈呼籲歐盟認清事實，遵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說，香港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來，香港的法治和營商環境更加優良，社會越發安定團結，展現出蓬勃旺盛的生機活力，迎接了由治及興的新局面，開啟了良政善治新篇章。又說香港居民依法享有言論、新聞、結社等權利，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環境當中得到更好保障。又說歐盟有關的報告罔顧基本事實，對中方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義之舉橫加指責，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說三道四，對特區法院公正審判妄加置評，惡意唱衰香港光明前景，已經淪為政治表演工具，毫無公信力可言。香港人權活動人士以及英國港橋協會的組織創辦人鄭文傑對這份報告表示贊同，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份報告對國家安全法的定性對於目前和未來報告香港問題很有幫助，國安法限制了政治多元和表達，限制了基本自由，這份報告他認為很準確地指出了國安法的後續影響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瓦解。鄭文傑更進一步強調了這份報告對中共政權的影響，並且希望歐盟根據報告對在逃港人提供更多的協助。 郑文杰话，佢系同意报告当中嘅建议，例如检讨欧盟嘅难民政策，向港人提供更多支持，会员国要检讨司法互助等等。郑文杰话，佢哋对港人喺海外社区同组织一直系好担心，西方政府好似当年忘记中共六四暴行一样，忽略咗港版国安法嘅实施。但是这份报告是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并且提醒了西方政要对人权的监督和职责。欧盟在这个报告当中的结论显示了中共政权的洗地是没有用的。现在我们不知道未来欧盟会有什么行动，但至少欧盟在认知层面上是符合客观事实。郑文杰说，呼吁欧盟政府的行动应该要从认知相符合。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亦是苏格兰香港人的创办人，他强调香港侨民需要国际支持的必要性。他说，虽然这份报告是一个起点，但欧盟跟着来的行动更重要。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单只是他们被通缉的人被影响，在英国和欧洲也有很多普通香港人活在阴影当中。欧盟的这个表态也应该考虑到这些在海外香港人，主权国家和机构对海外流亡港人的社群的支持是非常重要。在中国学术界和商业界工作多年的艾丽西亚·亨尼格博士认为，中共意识形态正在侵蚀香港，在香港的欧洲跨国企业迟早都会离开。他警告，在未来如果你想在香港当中生存，作为外国人你亦必须要接受自我审查。香港的自治，至少我们在国安法之前理解的自治已经是不再存在。他认为跨国公司离开香港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会明白，如果他们想留在香港，就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跟他们的母国总部脱钩。但是亨尼格博士认为，欧盟的报告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欧关系的现况，亦不会改变欧洲对中国的战略，因为现在仲是为时过早。但是他呼吁企业应该进行商业道德的分析。亨尼格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目前欧洲企业仲没有太大受到国安法影响，如果企业的运行和盈利不受太大影响的话，那他们就不太可能作出任何改变。但是从商业道德的角度来看，位于香港的欧洲企业应该评估并思考自己能否对香港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如果不能够的话就应该离开。国公司应该要思考自己能否在同这个打压自由的政权是同流合污。观察人士说，欧盟的这份年度报告清楚地提醒了国际社会在香港发生的针对自由的侵蚀，这份报告突出了国家安全法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对报告结论提出反对，但是这份报告获得了香港活动人士的赞同。他们呼吁欧盟继续关注香港局势，并且为香港人提供更进一步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世上在伦敦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3年5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了麻萨诸塞州名媛男子梁利堂，他63岁是美国公民。梁利堂被控2018年起为中国共产党效力，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梁利堂案的受害人之一，目前在美国流亡的香港倡议人士许咏婷，就是我们今日受访的主角。许咏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爪牙到处都是。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2019年香港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允许将嫌犯是引到中国大陆受审，此举引发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浪潮。当年8月，留美学生许咏婷宣布是举行波士顿与香港同在集会，声援故香港人，消息迅速在当地的华人社群那里蔓延开来。
我知道先是有一个学校大学的就是校友的群组里面，他们开始讨论这种东西，然后整个情况就扩散得很快。
许咏婷说，一个大学的校友的群组里面开始讨论，整个情况扩散得很快，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微信的群组，目的是希望可以踩场。有些对话是比较有威胁性的，他们开始讨论带枪带武器去攻击威胁他们，他自己的个人资料，他的社交平台，所有东西都被截屏放在那个群组里面。有人直接将他教会的地址放上去，说每星期五他都会在那里去他教会恐吓他，或者就是在门口静坐。
活动之前的那个凌晨，他设想自己在台上拿着咪，想到他们有一个讯息说他要是拿枪射他，他一直在想，然后开始恐慌。他真的有一刻在想要不要先写一些遗书遗言，他觉得那种的危险，那种的恐惧都是挺真实的。许咏婷生于1999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两年后，从15岁第一次走上街头，她的青春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香港社会运动。在动荡、抗争与残酷当中，她体悟民主自由的价值，亦都将香港人这个身份刻入心底。2019年4月，许咏婷在波士顿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文章《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那个文章出来之后，我很清楚，就是身边其他的中国学生其实都会把我认出来。
许咏婷说，其实那个文章出来之后，她很清楚身边其他的中国学生会认得她，无论去饭堂或者是转课室，很多时候她总是觉得大家在这里讨论她，在学校里面总是有点害怕，总是会担心宿舍那一层的中国学生会不会是找她呢，或者其他人学校以外的人想要知道他住在哪里，其实一点都不难。他记得很清楚一个事情，他们学校的中国学生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分享了他的文章。他分享的时候写了一段文字，里面有提及他父母、他的家人，说他们应该为你蒙羞，然后他又发了一个状态，说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他是在凌晨看到这个贴文，因为没有遇过这种东西，他立即是真的恐慌症发作，呼吸困难，开始在那里哭，哭好耐，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在2019年8月波士顿声援香港的那场集会，在收到威胁之后，许咏婷一度是考虑取消计划。
在那活动之前，其实我们自己义工之间有讨论过会不会就cancel这个机会，因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许咏婷说，其实他们义工之间是有讨论过会不会就取消这个集会，因为真的太危险了，但后来大家都觉得他不想要被这种的行为恐吓，所以大家都说他们要站起来不要害怕。许咏婷一直怀疑破坏那天集会的行动有中国大使馆的操控。
在同一个周末，然后不同的地方 的活动也被打压的时候，我们大概 也有个谱，就是有人在后面在计划。
他说，因为在同一个周末不同的地方的活动亦都被打压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大概有数，就是有人在后面在计划。但是直到四年后，幕后黑手的确切的证据才会浮出水面。2023年5月，美国麻萨诸塞州地方法院公布起诉书，用11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大波士顿地区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利堂如何在中共官员指示下，通过微信召集当地华人抗议他们口中的港独分子，在现场分发五星红旗，并且拍摄集会照片和视频，实时向中共官员汇报。对于许咏婷来说，更加可怕的故事发生在那日的集会之后。
有一个男子就在对面走过来我们这边，然后开始推倒那些展示板，然后开始踩啊、破坏啊等等的东西，然后他是推我们的女义工这样。
他说有一个男子是走过来开始推倒那些展示板，踩啊、破坏、推他们的女义工。完成集会后，同一个男子在他要走回学校宿舍的时候，他一直在他后面那里跟踪他。他第一时间是开了面书直播，直接拍他跟踪。他在后面明显看到他在直播，但是还是大摇大摆地行。他的行为是很明显，他绝对不是秘密地跟踪你，但是他是希望你看到他，然后令你觉得害怕。当他踏入校园的那个时候，会经过学校的警察局，他就跟他们讲了一声，出来之后他还在那里，他直接等他走过来问他，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他又讲大话，他说没有，我也是走这边，我在这里是吃烟，也都没走。那他就再打电话给本地的警察。后来有一些朋友义务调查他的背景，查到他是某一个唐人街餐厅的老板。跟踪许咏婷的这名男子叫做刘翔，在波士顿唐人街他们找到了刘翔自称经营的餐馆，但是知情人对他们说，刘翔并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他曾经参股另外一家餐厅，但是餐厅关门。刘翔的妻子是留学生，他是陪读的身份，两个人已经在疫情前回到中国。 呢位知情人一再表示，佢唔清楚刘翔究竟做咗乜嘢，即系听讲佢参加咗一个游行，同人发生一啲嘅冲突。联邦调查局曾经上门嚟到调查。呢位知情人对刘翔讲过：，你喺中国可以乱搞，但喺呢边系唔可以。美国执法官员话，威权国家越发胆大妄为，试图让美国境内嘅批评人士噤声。同样在波士顿，今年一月，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25岁的吴少雷被起诉。此前他威胁该校一名声援白纸运动的学生，说要将他的手系剁落嚟。7月27号，吴少雷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案在波士顿举行首次预审听证。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上前询问，他就回应是叫记者走开。许咏婷这样说：
有时候不需要政府，就是不需要中共去控制这种东西发生。他们大多数的小粉红，其实他们都是自愿的去做这种行为。
许咏婷说，有时候不需要政府，不需要中共去控制这种事发生，大多数的小粉红其实他们都是自愿地去做这种行为，去找你、攻击你、骂你。好多在海外读书的中国学生，他们自小到大已经被教育，听到国家被威胁或者是一些奇怪的言论，他就要向党报告。对于他们这种在香港长大或者很多西方国家的人来说，这种事好像是间谍行为，他们也都觉得有些荒谬，为什么他要向他的国家报告呢？每一个地区都会有一些中国学生的社团，华人社区的社团，很多组织背后都跟大使馆有关系。你不用直接跟大使馆，只是跟一个朋友或者你社团里面其中一个人讲的说话，其实都很容易直接报告到大使馆那边。而且他们都知道有一些很普通的餐厅社团其实都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基地。2020年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许咏婷是被迫流亡，她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活动人士。2021年年底，她搬到首都华盛顿，目前在非政府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做政策倡导协调员。
因为你会真的见这些议员办公室啊，真的跟他们讨论，哦，这个法案怎样写啊会比较好啊，或者是跟他们给他们一些 update， 就是香港有什么新的状况啊。
他说来了华盛顿之后，你会去议员的办公室跟他们讨论这个法案应该怎样写会比较好，或者是介绍给他们知道香港的新的状况。议员提出的法案里面有你跟他沟通讨论的结果，你就会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跟其他流亡的香港人比起来，其实他已经是很幸运，因为他早就在这边学习，比其他人更早地适应这里的生活。许咏婷说，生活在美国对比起香港绝对是安全很多，但是会不会是100%安全呢？他认为是不会的。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中国上海最大的海外移民中介企业之一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因为涉嫌非法兑换外币而被警方专案调查。该公司的董事长何梅和手下几名高层一起被捕，并且被责令交出公司客户资料。此举在中文舆论圈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好多分析人士认为，陷入财政困难的中共当局正在试图通过查扣运往国外的贪污腐败政府官员和富裕家庭的财产去阻止资金外流。有评论说，习近平当局在这个时候捉一批一向被视为有亲共表现的企业家，他的目的既要捞钱，亦要借机去整肃政治上不忠的党内外大款。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简称外联出国或者外联集团的主要业务不单止包括海外留学、就业移民、亲属移民、婚姻移民、海外投资移民，更加是他们主打的热门项目之一。这间在海内外知名度很高的移民中介公司的老板何梅出事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了中文社交媒体关注，议论纷纷。美国之音记者近日试图联络何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家人，并且尝试拨打何梅的加拿大手机号码，但是未能够接通。 俄聯出國上海總部的客戶服務人員連續三日對美國之音說，該公司運作正常，機構未做調整。不過該公司的公關部至今未回覆記者的採訪請求。該公司的官網預約諮詢欄目仍然標誌著信息安全、資料加密儲存嚴格管控。不過在美國的資深媒體人、海外華人新聞在線交流群群主艾翻尼就對美國之音說，從不同渠道獲得的外聯出國內部消息說，中國的公安機關要求索取客戶名單等有關的資料已經被迫交出，其中有部分有錢人可能資產難保，部分賺到大錢的富人其實當中是有暴富的商人以及政府官員未及時離開，資產還留在中國國內。他表示這些人不能夠好像真正的權貴階層那樣不需要通過移民中介或者地下錢莊倒換外匯。艾翻尼說，
但是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可能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还是就是温水煮青蛙吧，他还没有意识到习近平这件事情这么的严重。
艾翻尼对美国之音说，大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可能就有相当部分人还是温水煮青蛙这样，还未有意识到这件事这么严重，还抱有希望，认为在这里赚了钱小孩子或者家属在外面花，这种人并没有出力，这次肯定是走不掉了，因为何梅已经将有关的单据交出来，就是十几亿二三十亿，这里是从何梅走过去的。这部分人如果还未离开中国的话，等于中国国内的资产全部都没有了，如果离开中国，超大的资产肯定亦会被中共追杀。何梅这个平台虽然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名单，但是其实它都是逼不得已交出来的，如果后面有透露任何细节，包括它在国外的些钱在什么地方呢，这种的话，这种人估计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向何梅报复，反正就是何梅现在是非常之惨的情况。2017年5月，外联集团董事长何梅在北京曾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创办的公司专注于移民和文教交流咨询，除了在中国和海外赞助慈善事业，他正在筹建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通过线上盲听方式公平选拔105名14至21岁的中国优秀音乐学生，并且坚持零收费的原则，确保勤奋有天赋的音乐学生不会因为经费问题而错失展现才华机会。当时何梅正在北京主持一年一度以投资移民签证为主题的投资美国高峰论坛，吸引了众多有意移民的人，几十间企业设立展台俾与会者现场咨询，其中多数同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项目有关。而之前一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妹妹正在北京宣传他代言的投资美国移民项目，他这个特殊身份当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不过何梅说，外联出国主办的高峰论坛活动已经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了六届，与富十立毫无关系。据美国移民局现行的规定，外国公民在乡村或者高失业率地区投资80万美元创造10个就业机会，就有资格申请 EB5 签证，进而快速拎到美国的临时绿卡。EB5 签证在中国部分大中城市备受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欢迎，尤其得到中国富豪的青睐。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移民美国的第三大来源国，排在墨西哥和印度之后。中国政府实行外汇管制，每个家庭每年换汇的限额不超过5万美元。这个政策之下，人民币换成外汇就成为了办理海外移民的中介机构在客户之间交易的灰色地带。针对中共当局入不敷支、人民币暴跌的情势之下，突然间将矛头指向移民中介，是纽约的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日前对美国之音政论节目时事大家谈话，大量资金通过移民渠道外流，就削弱了政府对外汇的控制，甚至会影响到人民币的币值。他说，
这么一来呢，就使得政府对外汇这方面的控制就遭到了削弱啊。那甚至如果这件 这个口子开。
胡平对美国之音话：如果呢个口开大啦，甚至对人民币嘅贬值都会形成一定压力。咁所以当局打击有关活动，亦有趁机捞开一笔钱嘅意思。咁你可以试想，咁多移民为佢办移民交咗咁多钱啦，当局将你个移民中介公司打垮，啲钱去到边呢？冇可能都还翻俾客户噶。如果唔系咧，就走到自己手里面啦。咁佢当然系趁机系捞一笔钱。另外，亦通过呢一种方式，更加严格地控制外汇兑换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严重了，中国经济本来就不好，如果有大量的资金在外流，刚才提到居然一年内就有10000个100万美元身价的富翁出了去，而这个趋势还未有见回落的，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增长，所以这个亦是中共下狠手的原因。低迷不振的中国经济近期不断传出不利的消息，房地产业和金融理财业接连发生暴雷事件。在这个背景之下，人民币出现大幅下跌趋势，专家普遍认为短期内难以回稳，而贬值压力是有增无减。中国金融学者贺刚兵对美国之音说，根据蒙代尔三角理论，要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就必须要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由此来看，北京当局出手打击移民中介和他们有关联的地下钱庄，是防止资金外逃的一个手段。他说，
如果国内外汇储备多，汇率也稳定，它可自由兑换的尺度就大一些。
何刚兵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国内外汇多，汇率亦稳定，咁肯定兑换的尺度就大一些。咁而家因为汇率不稳定，他就要在可自由兑换方面进行收缩，包括对下面的汇购，打击地下钱庄，各种非法的转入资金外逃，这些都是收缩，都是货币。本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方面进行限制的一个方法，所以就要在可自由流通方面进行限制。对何女士和她所谓的地下钱庄进行打击，就是在可自由兑换方面收缩，去满足蒙代尔三角，就是保持币值稳定。上海警方说，何梅安涉及非法买卖外汇，金额超过1亿元。在美国的海外华人新闻在线交流群群主艾翻尼就说，何梅的公司既作为留学服务，亦有海外移民中介，可能涉及私下换汇。他说，
些富裕的中产阶级也有留学生的父母，通过就是孩子啊，这个留学的关系，要转移一些大的那个资金出来。
买翻嚟对美国之音话，对富裕的中产阶级亦有留学生服务，通过就是子女留学的关系，要转一些大的资金出来，就是这个话咧，从何梅呢度转移，仲有比呢啲更多嘅，就是通过地下钱庄、信托基金，根本就不需要从中国转账。就是你将人民币给何梅，然后他就在外面直接给你美元或者欧元，这种操作方式。现年54岁的何梅2019年在北京举行一次论坛上说，他创业已经20年，公开资料显示外联出国顾问集团，也就是简称外联出国和外联集团，拥有400多名员工，并且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青岛、苏州、无锡、杭州、成都、重庆、哈尔滨、沈阳、纽约、洛杉矶、三藩市、温哥华、悉尼、新加坡、香港、马德里等地设有分支机构。该公司的官网说，外联出国是经中国公安部批准的出国专业服务机构，致力于打造海外生活服务的闭环，为中国企业和家庭提供一站式全球签证服务，多次获得行业的殊荣。据少有不少拎到海外移民身份的人，利用这间公司一直推动的移民不移居方式，国内国外两头走，或者长期留在中国国内。2014年2月，何梅获得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颁发的国际领袖奖，以表扬他对青少年安全之家的杰出贡献。当时何梅的照片曾经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展示。这名拥有加拿大居民身份的女企业家，还兼任号称爱国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副主席，以及隶属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全球化智库的执行董事，曾经在北京多次举办或者积极参与海外精英论坛，在中国和国际间的活动能力超强，可以说是活跃于太平洋两岸的红顶商人。何梅的微信账号晒出来的信息就显示，今年5月，他曾经到新加坡和公司在当地分支机构的人员互动， 之前曾经去到纽约参加该公司在曼克顿百老汇的分支机构乔迁活动。7月5号还在纽约邀请海外留学人员参加香港就业政策说明讨论会。关注何梅被捕事件的前中国媒体人艾翻尼认为，何梅在企业经营和公关方面确实很成功，但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并不敏感，轻信了中共重提鼓励民营企业和对外开放的口号，竟然在当局大张旗鼓反间谍和宣扬国家安全至上之际，从自由世界返回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艾翻尼说，何梅自己大意失去自由，而很多相信他在上海和北京有人脉，不会出事客户亦可能因为移民资料暴露而落得人财两空。他说，
大家就认为他可能是唯一安全的渠道了，其实前面已经爆了好多雷了，但是可能就觉得他不会被抓。对，
埋回来对美国之音说，大家认为何梅可能是唯一安全的渠道，其实前面已经爆了很多雷了，但是可能就觉得何梅不会被捕，总之今次捉他大家都是感到意外的，因为虽然捉何梅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要他手上面那份名单套出来所有人，还有牵涉到一些中共的内斗，因为何梅不可能自己做的，他就是等于一个白手套。虽然何梅已经赚到钱，但是后面还有一些权贵家族的利益在里面，因为现在其实中共内部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他们自己搞自己，但是不知道怎样搞，然后各路人马在各个地方，无论从经济领域，你说以前搞明星，现在搞医疗，都搞到来杀出国移民这个状态了。这名资深媒体人又说，习近平到处为其他人指明方向，但自己就迷失方向，就东一把子西一把子打了个互联网巨头，打教培行业，打娱乐业，再打医务界，现在就打向移民中介，目的是要从润出国人身上去榨钱，去填补快要空虚的国库。他说，
他现在这个情况是相当的糟糕，就是其实习近平周围的小圈子就像他们弄火箭军。
艾翻尼说，现在这个情况是相当的坏的，其实就好像习近平他们搞火箭军那样，习近平周围的小圈子又在震动，有些时候他可能他的脑袋也是不够用了，现在属于哪个的都不相信的状态，所以东晒一下西晒一下，杀晒周围的人，等于说哪个都不知道习近平下一个要追杀哪个，所以他会在不团结的情况之下也有自己组成的小队，也就是说互相厮杀，反正就搞来搞去了。这个何梅是其中一个，主要现在中共是没有钱，就采取了这个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就是希望将这些人的钱炸出来。美国之音记者问艾翻尼，中共当局捉移民中介的目的是不是意在搞钱亦要整人呢？艾翻尼回答是肯定的，
就是弄钱也叫那些吐出来，然后再杀掉一批他认为对他不忠诚的。
艾翻尼说，就是要搞钱又是要他们吐出来，然后再杀了他认为对他不忠诚的人，例如这几十个人，小布拉头子就不算了，那些有实力大的人呢，他就觉得你是有可能对我忠诚的，你只是吐个钱出来的，那你就可以平安了，但是如果你是我对家，或者我觉得你对我不够忠诚的话，那就是连家族一起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的是美国学者林培瑞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西方记者辛苦耕耘60年今日绕回改革前。林培瑞教授的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在毛泽东的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够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一些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够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讲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就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他中文好，头脑灵活，能够堵住读官方的媒体，归纳出一些比较深入的消息，譬如 睇到咁樣嘅一條消息，英勇嘅解放軍戰士喺合肥附近搶救13名煤礦工人。拉達尼就知道喺合肥附近大概發生過可怕嘅大規模礦山災難。拉達尼從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國新聞分析》。西方學者的情況與記者差不多，只能夠遠距離去看中國。我在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學和傅高義讀了一門當代中國社會的課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訪問過從中國大陸跑過來的難民，講課的內容主要是從訪問錄出來的。這些方法雖然不理想，但是比任何其他的辦法都好。商人入唔到去中國，極少數遊客能夠入去，但只能夠睇到被清理好嘅表面。歐洲外交官喺北京有幾個，美國並冇。美國60年代派咗3個人去月球，到中國係零嘅。毛澤東死咗之後咧，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好多西方傳媒派記者到北京，能夠報道嘅仲係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啲，視野亦都比以前廣闊多咗啦。綜合性嘅書開始出現，《紐約時報》記者福克斯巴特菲爾德，中文名叫做鮑德富，出咗佢嘅《苦海如身》，傑伊馬修斯同埋林達馬修斯夫妻兩個人，一位係華盛頓郵報記者，另一位係洛杉磯時報記者，合編咗佢哋嘅《十億》一篇中國編年史，對西方讀者而言，如果是話是毛澤東時代吃的小攤子，那現在是進入了超級市場了。能夠入中國的學者比以前都多了，做野外考察、民意測驗、高級訪談都有可能。六四屠殺之後有幾年交往退步，但在90年代後半期和2000年代又恢復，局面亦都進入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正常。西方學者和記者都掌握中共的規則，亦都學識了怎樣對付他。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較為平穩的互相認可被打斷了，外國記者能夠行動的空間被壓縮了，中國人被警告不能夠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到2020年，《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駐中國的記者都被趕走了。疫情之後，在中國工作的西方記者和學者比十幾年前少了很多了。結果有些又似回去毛澤東時代，搜集資料、做分析、寫稿，經常只好在海外進行。因此，記者和學者都開始在問了，繞了個大圈嗎？花甲一輪，60年後是不是又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狀況呢？問題問得很好的，但我的回答就是否定，我們未有回到60年代，不理是今日的外國記者還是今日的中國社會，跟60年代是絕然不同。先講講記者，60年代的西方記者不懂得中文，完全依靠口頭和書面的翻譯，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了解限於皮毛，而且主要是那種通商口岸傳下來的歐亞文化。現在的記者又不同了，很多基本上都會過關講到普通話，亦都願意打聽中國底層和偏僻地方的社會經驗。美國記者何偉和張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何偉2001年出版的《江城非常樸素》和真實地描寫了四川培靈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張燕最近一本書叫做《星火》，中國民間歷史學家為未來而戰，深入記載了艾曉明、江雪、譚合成、韋適和其他幾位民間歷史學家在官方的壓制和阻擾之下，堅持發現和表明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這兩位記者還有其他著作的，深度都比60年代西方記者的書有天淵之別。持有這種水平的作者，不理以後能不能夠入回去中國，不可能回到毛澤東時代的那種洋人記者的天真。毛澤東時代有一部分記者被共產香格里拉的理想吸引了，專門寫海市蜃樓，不寫實際。這些人今日還有一些是他們的繼承者，例如加拿大的貝譚寧，但主流學者不買帳， 這個跟六十年代很不同。再講翻中國社會六十年來的變化，習近平想做毛澤東根本就做不成的，他並沒有毛澤東那麼聰明，亦都沒有他的魅力。但是更加關鍵的區別是毛澤東統治的社會和今日的社會很不同。在六十年代，一個普通老百姓只能夠認識頂多幾十個人有睇法的話，根本就沒辦法知道有幾多人有不同同樣的睇法。但今日有了網絡，一個人能夠和無數人聯繫，知道他們對事情的睇法。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